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42回，改朝换代也好，谁继承王位也好，老百姓该怎么过也得怎么过，该吃饭得吃饭，该想法挣钱得挣钱。这个刘伶也不例外。现在的一无子二无权，就是普通的白丁，你不为生活怎么办呢？家现在不能回了，哎，所以就在这桃花巷开了个不大的小酒馆，刘伶起的名字，这酒馆叫九运春，正好他们家酿制这酒，哎，屋不算大，摆了那八仙桌也就是3张，家里人手不够用啊，雇了6个伙计，2个在前屋照料，1个管酒，另外1个管酒菜。万一客人来喝酒，不得有下酒的菜吗？跑跑打打，里里外外，后边酿酒的作坊没人不行，有4个伙计，刘伶亲自指导着，另外呢里外照顾的，有董姑娘，有孟生，够了，孔叔娘管管账，里里外外也照顾照顾，老太太坐享清福，哎，小日子过得不错。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，社会发生动荡，哎呦，没过几天，洛阳街上戒严了，城门紧闭，晚上也不准老百姓随便出入，动不动军队也把这个城控制起来了，这一控制起来，老百姓谁敢出门？因此这个酒馆时而兴旺，时而衰败，有时候一客人都没有，有时候高朋满座，跟这时局有直接的关系。要管得松的时候，喝酒的人坐在一起，窃窃私议，是交头接耳，都谈论时局。刘伶出来进去摘耳朵一听，也大吃一惊，哎呦，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！这不到一年的时间，政局动荡，改朝换代了。因为咱书涉及到这个事儿，咱多多少少的做个比较详细的介绍。按下刘伶开酒馆，咱暂且先不说，单说曹操手下的文武大员，遵照曹操的遗嘱，第一步先报喜后发丧，按照曹操的意思修了72遗冢，哎，另外呢请曹丕继王位。这曹丕呀，可不是善茬子，今年36岁，年富力强，野心勃勃呀，这一登上王位之后，法令一新。首先他有一帮死党，他跟死党商量什么呢？我如何巩固我的王位，如何牢牢地掌握大权，把隐患得消除。头一个对他的家族他开刀了，他哥们弟兄4个，曹操遗嘱不说了吗，他继承王位，那哥仨曹彰、曹植、曹雄全被封为侯爵，手中都有兵权，而且各占一方，实力都比较雄厚。曹操在这行，曹操不在了，曹丕首先就想到这一点，对他们得想法收拾收拾，估计是隐患，以吊丧为名发出旨意，憋死了，你们什么态度？你们不来吊丧吗？吊丧来了咱开个会。 老老实实听我的话，服从我的领导和指挥，万事皆休。不听，那采取铁腕措施，弟兄怎么的也得咔嚓掉了。结果哥仨谁都没来，石沉大海呀、啊！这边丧事都办完了，那边还没信儿。曹丕坐不住金銮殿了，看来我说话他们连听都不听，这要不收拾，迟早有一天就得翻篇。哎，他刚要降旨派兵去问罪，警报传来，报魏王千岁，大事不好，二公子曹彰率领十万铁甲军已经从燕城出发了，声势浩大，赶奔许昌而来，听说那意思要跟您争夺王位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不出所料呀、啊，好小子，你想跟我争夺王位，好吧，他命大将许褚率领精兵一万守住许昌，把家给看住了，另外派贾诩为外交官去兴师问罪，让贾诩去跟这曹彰商量，你干嘛发兵，你想怎么地，先文后武。贾诩真是曹操的人，对曹操赤胆忠心，对曹丕也忠心不二，领命之后带着魏王的旨意起身赶奔城外，没出去一百里，一看好家尘头大起，哇，这铁甲军就开道了。贾诩吩咐一声安营炸弹，挖好了路沟，布好了路脚，把交通先给他断了，然后发出警示牌，打起黄龙旗，那意思停止前进，停止前进，有话要说。那么二公子曹彰一肚子气儿来的，点击倾国的人马。曹彰心说话，我爹不对，要讲的实力最雄厚的是我呀，当年我跟我爹南征北讨，东挡西杀，立下血汗战功，我爹不在了，这位置应该是我的。是，我知道他偏袒着老三，但老三是个文弱的书生，能把江山交给他吗？就得交给我呀。这里边有假，肯定我爹不是这么个意思，底下的人弄鬼了，那不行，什么事情我得弄清楚，故此带十万铁甲军来的。后来军经向他一禀报，是前的不能前进了，许昌那边发了兵的，把道路给断了，发出警示牌，打起黄龙旗，意思要跟咱谈判。曹彰问了问谁来的，听说是太尉贾诩，贾先生。我知道贾诩，我太知道了，追随我爹多少年呢，现在升官了，做了太尉了，马上派人叫他上我这儿来，有什么话到我的中军保障来谈。这贾诩就知道这一次去凶多吉少，但是终于曹操和曹丕死了也无所畏惧。第二天吃罢了早饭，穿着一身官服，带着曹丕的旨意，就带了四名仆人来到曹彰的大营，下了马，有人到里头通报，贾太尉到了，带着魏王的旨意，叫他抱门而入。贾诩抱门而入，就来个下马威呀。贾诩知道抱门而入，迈一步报一下名，报名报名吧。贾诩告进，迈一步贾诩告进，再迈一步贾诩告进，一直到中军保障进来去一看，好家伙， 一个个弓上弦，刀出鞘，是密白刀枪。往正座上一看，屏风门的前头是帅案曹彰，拧着个身子，挎着宝剑，大脸蛋的缠着，怒目而视，一句话就得把他乱刃分尸啊！蝙蝠将站在两旁，金盔金甲，银盔银甲，铜盔铜甲，铁盔铁甲，一个个是满脸的杀气。您说贾诩能不害怕吗？生死关头啊，他太了解了。曹彰这人性如烈火，瞪眼就宰活人，而且刚愎自用，混起来不讲道理，所以啊，你不能操之过急。这贾诩躬着身，把魏王的旨意举过头顶，侯爷，大王旨意在此，拿过来我看看。有人拿过来往上一递，他连看都没看，把这纸一咔咔就撕了，往地上一摔，什么狗屁旨意，哪个大王啊？这还用问吗？新登基的大王曹丕，曹大王。
放屁！
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说我爹临危的时候为什么不通知我一声？我们爷俩连面都没见着，我怀疑这里头有鬼。贾诩啊，旁人我不了解，对你我太了解，你是我爹的智囊，专给我爹出点子，我爹不在了，你又给曹丕出点子，是不是？你说实话，这里边有鬼没？是不是我爹另有遗嘱叫你们篡改？贾诩扑通就跪下，侯爷，上有天，下有地，中间有良心，我侯爷不信您问。当时大王临终之时受遗嘱的时候，在场的不光是我一个呀，司马懿、大将军曹洪等等众人，一共是七位都在场。如果说我一个人做鬼行，七个人都能做鬼吗？哎，真的假不了，假的真不了，这是千真万确。的确我们按着丞相遗嘱办事。好，我叫你嘴硬，来啊，把他拉出去，舌头给我割下。我看他，说实话，往外推贾诩的时候，贾诩是仰面大笑，哈哈哈哈，哈哈哈哈，推回来，推回来，你乐什么？侯爷，人家都说您心直性格，今日一见一点都不假呀，您错怪我了，我一点瞎话都没敢说，您说您就说我瞎话，我有口难分辨，我笑是笑你们弟兄之间中间有误会了。侯爷，您现在离着许昌也不远了，不妨您亲自进城，您见一见大王，你们是亲弟兄，说句俗话，一瓢肠子爬出来，是不是呢？你们交谈交谈，看看这里头有鬼没鬼，不就把我洗刷清楚了？不知道侯爷您有没有这个胆量啊？这句话可够阴的，这个胆量这俩字儿就是激他的火。曹彰一听，什么？我怕谁呀？我就怕我爹，我爹不在了，我没有可怕的，我带了十万铁甲军，我怕什么？你说我进城现在论理，我就进城，我看着能把我如之奈何。贾诩，今儿暂时饶你，等我调查清楚了找你再算账。来啊，拔寨起营，直奔许昌。炸山咚，押解着贾诩到了许昌，到这块东门外把大营就安下了，杀气腾腾，先把贾诩给放了，告诉贾诩 借你口中言，传我心腹话。你见我大哥，就说我来了，看他怎样答对于我。贾诩一溜烟领着人回到许昌，见着曹丕往那一跪呀，大王，大事不妙，二爷挑理了，论说这里边有假，我有口难分辨，大王您看怎么办？还反了他，我马上派兵把他消灭掉。刚说到这儿，司马懿说话，慢，大王千岁，以我之见，骨肉自残被天下人耻笑，大王这么办，我深知二爷心之性梗，脾气大，不讲这个人讲理，也可能他真怀疑了，你们是亲弟兄，把他请进城中，你们哥俩交交心，你把实话这么一说，哎，您再给他点好处，我想二爷火就消了，您看这有多好，兴师动众，两败俱伤，对谁都没好处。曹丕一听，还得说司马懿，我们俩交情莫逆，司马懿跟我好透了，说这话是向着我。好吧，我说司马懿，你去一趟，以我的名义请二爷明日进城，我请他吃饭，我们哥俩叙叙旧。好。第二天司马懿去了，见着曹彰一说，曹彰答应，底下的谋士不同意。我侯爷，你可别上当了，你这样进了城，人家抓你不费吹灰之力，你不等于把肉送到他嘴里去了，虽然是弟兄，你也小心一点。没关系，我哥不是那样的人，另外他也不敢，我有十万虎狼大军虎视眈眈，他把我如何？没事没事没事。曹彰不听，第二天带了亲兵卫队300人，身披铁甲，带着铜盔，腰悬宝剑，鸟传德胜钩，挂着大砍刀，他进了许昌。哎，司马懿又给曹丕出的主意，你应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。曹丕点头，对。一看二弟来了，降阶而迎，见面就哭了，二弟，你来的正好啊，爹临死，咱连面都没见着我的二弟。曹彰原以为一见面火药味十足，哥俩就得兵戎相见，没想到大哥哭了，这一哭他心软了。是啊，大哥，我也深感遗憾，怎么没给我下个通知，我连信儿都不知道，多少日子以后我才得着信儿。二弟你来的正好，来来，我真想起来，请进王宫银安宝殿，丰盛的酒宴款待这位啊，吃顺不吃呛，一看大哥对自己如此热情，这火就消了多一半。哥你能不能跟我说说，爹不在了，这个后事都是怎么安排的？二弟，信也好，不信也好，你应该怀疑是你没在眼前，爹怎么说都有记录，你看看记录之后，你再听听哥哥我介绍，你就知道是真是假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，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讲一时离合悲欢，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 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评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